台湾的房价越来越贵哦，很多年轻人都担心自己啊，这辈子可能买不起一栋房子啊。但是在华人的心中，好像有土思有财啊，都觉得要有一栋房子比较安心。但也有专家认为哦，买不动产它不见得是资产，它有可能是负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今天来讨论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像日本人啊，他们在理财或生活当中有关注三种力量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啊。第二个重点是房子它真的是资产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负债呢？第三个重点是如果你因为一栋房子而变成守财奴的话，那你的人生可能存在哪一种风险是你必须要留意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只讲重点。
欢迎你来到全市重点，我是吴若全。说起买房子啊，可能是很多台湾人心中的梦想，或者是心中很沉重的负担。以我个人来说啊，我们家对面啊，诶，陆陆续续啊盖了几栋房子哦。其实我住在台北也算是郊区，也没有很市中心啊。看到这个房子，心中当然会觉得诶关切一下哦。我记得啊，他在预售的时候一坪大概是80几万啊，才几个月之后啊，居然看到实价登录啊，一坪已经来到了120万。我心中觉得我并不是住在台北的市中心，换句话说就不是蛋黄区啊，一栋房子居然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哦，从一坪80几万涨价到120几万，而且还是实价登录哦，难免心中就有一点焦虑跟悔恨，说啊，我几个月前啊，要是就下定决心再怎么样努力有负担去给他订一栋预售屋，到现在也许我人生到底是变轻松很多还是负担沉重很多呢？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啊，就要看你对于房子的看法跟定义，还有你的人生啊，到底怎么样去看待一栋房子的价值啊。另外一个例子呢，我有一位很年轻的好朋友啊，他住在南部，他最近呢也买了一栋房子，那当然呢他的房价比台北是低一些啊，他个人却因为买了这栋房子呢，内心呢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之前呢他比较容易把钱花在一些消费啊、娱乐啊支出上面，自从呢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因为要缴头期款、要缴贷款等等啊，他就开始过着比较简单的生活，甚至他很喜欢的一些娱乐啊、消费啊，在他现在的人生阶段里面都变得不重要，他觉得呢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比较重要，因此呢在自己的心目当中以及在亲友的眼光当中，他都变成一个有责任感，而且呢是懂得规划自己人生的人。究竟啊，听到这里，房子在你的心目中它是一个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价值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呢，我就回想我过去看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书，其中呢富爸爸穷爸爸各位应该听过吧，他就是很有名的，大家对于在理财啊投资上面很经典的代表的著作，我后来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啊，就特别去重新再读一下这一本书啊，他就特别提到你的发财梦啊有可能是变成噩梦，当然呢富爸爸穷爸爸讲的都是你的收入跟支出，你的资产跟负债之间的关系，为了解答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啊，他提到了日本人非常关注的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分别是剑、宝石还有镜子，他说呢剑在日本的心目中它象征着武器的力量，那么宝石呢就象征着金钱的力量，镜子呢是象征着自知的力量，他说在日本的文化当中啊，镜子也就是 自知，这是这三种力量当中最宝贵的哦。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自知其实就是自我觉察，不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你有什么样的渴望哦，都要问自己说，这对我来说有意义吗？就是要随时去关照自己内在的智慧，不要只是随波逐流，不要觉得别人买房子我也要来买房子，别人分期付款我也来分期付款，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一个选择或这一个决定在你的人生当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反映出你内心怎样的渴望，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惧才会让你升起了这样的渴望对很多人来说房子是很多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和最大的投资常常会以为说只要有一栋房子我的人生就会变得比较强有房子并不是不好书上也说房子毕竟就是人们感情的寄托，有些人呢会觉得有了房子之后呢，我就可以拥有一种安定的力量这是一种很无形的价值，没有办法用任何的金钱标准来做衡量但你要了解房子有时候它也是挺花钱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税金有一些装潢有一些修缮等等所以呢你是不是要很快拥有一栋很贵的房子，可能要评估一下房子也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冲击什么样的冲击呢？你要评估一栋房子究竟是资产还是负债的时候，就要考虑它的机会成本如果你在一个财务很拮据的状况，那么决定要拥有一栋很贵的房子那中间呢，你可能就三个要考虑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你可能失去了用其他的资产来做增值的时机譬如说你买了一栋1000万的房子，如果你不买这个房子呢，你可能可以把这1000万来作为其他的投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房地产因为很多人觉得房地产是可以增值的，我拿这1000万来买房子，这1000万就在那里，它不会跑掉我如果拿这1000万来做其他投资，当然有可能你可以赚到1200万，赚到2000万等等那是很乐观的投资如果你做了错误的投资，你这1000万可能就化为乌有或甚至呢它会贬值所以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多人是存在疑问的那么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本来你拿这1000万去买房子的钱你买了钱之后，你以为只付了这1000万，其实呢你为了要养这个房子它有税金有保险有修缮有公共设施甚至有管理费等等所以你知道即便在台北这种很贵的地方，有些人呢他宁愿去买一些比较传统的旧的公寓房子，他不想要去买那种有管理的房子，因为每个月要缴很高的管理费所以第二点它也是一个值得你去思考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你可能因为拿着1000万去买了房子之后，就失去了自己在理财上面可能会有的一些经验换句话说，因为有了这栋房子，你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讲这好像不太礼貌，但如果你真的是千辛万苦存钱买这个房子，而让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休闲消费学习等等那就真的就变成一个守财奴那么成为一个守财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你当然拥有了一栋房子，但因为你没有余钱去做其他的投资，你也就错失了透过投资的历练而成为一个更成熟的投资人，也就是一个更成熟的自己那么以上三点呢，就是在《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里面，他对于急着拥有房地产的人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疑问，也就是可能的冲击。好，我们再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因为买了房子就失去了用其他的资产去做 增值的机会。好，那么第二个呢，你本来可以让你拥有更多其他的投资的管道，但因为呢你都把钱拿去买房子了，而你又忽略了必须要支付房子的各种非常多的税金、管理费、保险费等等。你只看到你拥有了一栋房子，但你却没有估算到因为这一栋房子你还要再付出很多的费用，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可能买了房子之后就没有钱去做其他的投资，也失去了很多历练投资的机会，让自己没有机会成为一个成熟的投资人啊。那这是这本书对于买房子跟不要买房子的提醒啊。那我个人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牵涉到自己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好，如果你像我那一位南部的朋友一样哦，就是他本来人生没有什么重点，没有什么规划，好，他的钱可能也不知不觉就花掉了，但因为买了一栋房子之后，他可以更稳定，更有信心啊。那么从一栋小房子开始，其实他不见得会失去其他投资的机会啊，只要把这个房子的贷款啊如期的缴好，如果他还有一点点余钱来做定期定额的投资，那么也许他现在才三十几岁嘛，那么到了四十岁五十岁之后，他的人生其实是富有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判断，就是房子到底在你心目当中扮演怎样的价值的角色。那么永远不要忽略啊，其实每个人心中都需要一种安全感，一种安定的力量啊。有人呢是要拥有很多现金才觉得很安全，有些人是拥有一栋房子之后就会觉得很安全啊。所以你要问自己，你的安全感的来源到底是在哪里啊？如果你选择了买房子，那么就不要让自己所有的钱都被扣在这个房子里，你一定还是要有一点点钱去做一些休闲，去做一些正当的投资的机会，去历练自己的投资经验，不要让你有一栋房子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如果你是跟《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的想法一样，认为呢房子可能就是一个费用，它是一个负债而不是资产的话，那么你一定呢就是要善用你没有买房子的这一笔钱哦，拿来做一些正向的投资，让你呢在没有房子的人生依然可以过得非常的自在，而且是非常的心安哦。那这本书呢，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是最后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参考的哦。他说呢，其实哦，一个人的一生没有真正拥有过一栋房子。这个观念怎么说呢？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你怎么有可能真正拥有房子这个资产呢？那只是在你有生之年呢，让你有一个住的地方，或让你有一个出租的理财的工具而已哦。所以呢，有房子固然很好，万一你选择的是不要拥有自有住宅的人生，你依然可以过得幸福而快乐，这一切的决策权就留给你自己来做判断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是重点，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也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全是重点，下次再见。